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上一次跟大家见面，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是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本来一月最后一个礼拜是跟大家一起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但是临时有事情就去了非洲，就没有办法。那么今天回来，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请大家一起读一读好不好？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再来读一次，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那么我们这个题目呢，读完之后，我们再看看那些经文好不好？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2节，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好，我就先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今天的讲道的题目，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然我们如果看约翰三书的时候，约翰三书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这么讲，约翰三书第三节跟第四节这么讲，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着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按真理而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题目，因为不是神学研究，不是读圣经知道圣经怎么讲，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今天真的得到自由了没有？所以今天会从有真理，但是好像在真理当中挣扎，不一定有自由，这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今天来学习怎么样能够使真理可以真正的就释放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因为耶稣基督来，他也讲明，我来的是给你们丰盛的生命，使你们得丰盛的生命，得生命得得更丰盛。那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你不是只是列惯性的来教会，不是只是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必须在主里面得以自由，得以释放，得到丰盛的生命。那我自己侍奉神差不多30多年时间，我在学习，虽然还有很多还没有学得好，但是弟兄姐妹们，你开始得到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就不再一样。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请弟兄姐妹们真的用祷告的心来一起来思想今天早上的信息。那么今天早上的信息本身，如果能够真的成为你生命的部分的话，我下面有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第一遍的时候我唱，第二遍的时候请大家唱。我大概在1970几年的时候唱了这首歌，很少教会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就一直在我的心中，一直出现。所以我们可以啊，有没有这个 PowerPoint？应该有 PowerPoint 哈。OK， 好。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叫做《再给我一个机会》，多少人会唱？好，谢谢。很多人不会唱啊，而且呢，它中间还有变调的。那么我们是这样的哈，第一遍我唱的时候你注意听，第二遍呢我们请大家一起唱。那么鼓励大家唱，就算唱走音也可以。那么就是一个心志，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一个心志，再给我一个机会。 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主赦免我，赦免我无知的今天，主接受我，接受我破碎的心灵，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会唱的一起唱。好，一起来。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不赦免我，赦免我无知的过去，主赦免我，接受我破碎的心灵，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听到真理，我们知道神你自己的话语，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自由，我们还是被捆绑，还是在怀疑当中，还是在犹豫不决当中，还是没有真正享受到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在真理里面得以自由，这个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真的抓紧神你自己的真理，让真理成我们生命当中的部分，以致这个真理可以使我们经历丰盛的生命，经历到释放，经历到自由。愿神你自己今天早上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为什么说 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然后我跟大家唱这一首，再给我一次机会呢。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自己属灵生命走了几十年的挣扎。为什么讲挣扎呢？心里面愿意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又行出来，心中有很多的挣扎。为什么挣扎呢？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但是就是在我们要顺从神，听神的话，要把真理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卡住，有一些地方卡住了。卡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一些在基本的事情上被卡住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是很困难的，不是那么享受的，不是那么喜乐的。我自己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七零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从乡下搬到城市去，阿牛出成绩。到了城市去的时候，参加了一间很大间的教会。我在那个教会当中失落了，因为以前的小教会，还有就是说人家知道你，到了大教会之后，没有什么人知道你。然后根据有一些事情发生，对我那个时候来讲，我就觉得不应该发生，我就生气，我就离开教会。3年多的时间游荡在街上，不去教会，生谁的气呢？我没有生神的气，我就生了一些基督徒的气。那你说我知道真理吗？我的祖父讲道，我父亲也讲道，我都听过，我圣经也蛮熟的，我也教过主路学。这是为什么我离开教会呢？为什么我离开教会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以为我不去教会事情就解决了，但没有解决。我就发现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不是按真理的方法来处理我人生面对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失去了平安，我就开始没有办法享受到这基督里面真正的那种的喜乐。直到3年多之后，我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认真做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够糊里糊涂做基督徒。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使我跌倒，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不认真，那我不能够做一个使别人跌倒的基督徒，所以我要认真做基督徒。所以我就报名去了神学院，我以为去了神学院事情就比较好了，没有了。我去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去神学院之前，我很欣赏谭崇龙，有没有人听过谭崇龙牧师讲道？啊，好多人哈，哇，他那一种讲道的能力，他那眼睛一瞪，我坐在最后一排，都有一点感觉他在看我，就很紧张。那么其实他看不到我了，那个大的场地，他的聚会都是很多人的，就上千人的，根本就看不到我。所以我心中就这样说，我出来我要做一个第二个谭崇龙。所以我开始讲道的时候，学他的样子，学他的那个眼睛来瞪人家的什么什么，那就学了各样。那我就发现呢，我班里面的同学有一个明显的就比我出众了，明显的他讲什么老师就觉得，哎，你这个讲的很有道理。那么他做什么，我心里面就妒忌他，妒忌他，妒忌他。我心里面想，你算什么，我是谭崇龙第二，你算什么？那心里面就妒忌他。哎呀，这种的妒忌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心中没有平安，祷告时候眼睛一闭起来就看到他，一想事情的时候就想到他。我心里面想，没有他的话我多好。那后来我想一想，哎呦，这个世界上如果传道人牧者讲道就是像黄光士这种的水平也算是最好的话，这个神的教会没有前途了。那心里面想一想，就开始自己稍微跟自己讲，谦卑一点，谦卑一点。你知道，这个所谓的属灵生命要行走的过程当中呢，那种的骄傲，那种的妒忌人家，那一种就是生人家的气，就变成远离神。那这种的情形呢，带来的是什么？不是自由呢，不是丰盛的生命呢，
换一句话说，基督徒不能走这条路，你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的。我还记得我在70年代的时候，人生从来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我从来讲道也不讲，那今天就破例讲。为什么呢？因为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舅舅，我妈妈的对上的一个哥哥突然间发财了，所以我大哥就跟他工作。工作的时候，大哥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埋怨舅舅，讲舅舅大老板，自己亲戚也不照顾一下。那我母亲常常生病，所以我小长大的时候，我父亲在身边，那母亲常常不在，就说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进医院啊。那么我们住在乡下，他在城市有看医生。所以呢，我父亲呢是老师常常打我，因为他就说我要做一个榜样，我要打别的孩子就轻一点，打自己孩子重一点。所以我对我父亲哈，就是没有什么埋怨，就是怕他，就不大喜欢跟他在一起。那么所以我就很跟我的大哥很亲，因为大哥就在家里，他就老大嘛，也可以一起玩，也可以一起吵，也可以打架，但是他是老大，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比较跟他亲近一点。哎，他给人家欺负了，给谁欺负了？给舅舅欺负了。哇，我一天晚上就进到房间去写了一封信，骂我的舅舅，骂到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句。其实读书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才读初二初三嘛，又不是写很多。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事情闹大了。为什么闹大了呢？我因为我爱我哥哥的缘故，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又觉得我最亲爱的人给欺负了，所以我要替他出气出面。所以我写了一封信。那写信呢是就是最笨的事情了，因为就是有证据嘛，对不对？你打电话还好啊，啊，那跑到他家去骂几句，只要旁边没人就没证据啊。这个写信就麻烦。那么这个事情闹大了之后呢，这个信就转回来到我父母亲那一边。哎呦，我的父母亲就跟我讲，去跟舅舅道歉，而且又跪下来道歉。哎呦，我当时心里面想了，什么跪下来道歉啊？我是替大哥讲话，那么就是这个我就站在他一边嘛，你又怎么样？但是没办法，我的父母亲很严格，他说你要跪下来，他说你也什么事情也不问清楚，舅舅做了什么事情，大哥受了什么事情，你什么都不问清楚，就是因为你跟他好，所以你又替他讲话，随便骂人。哎呦，我那个时候就学到什么呢？学到一件事情，好吧，我们做人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跟谁好，所以我就相信他，我就站在他一边。那真理在什么地方？真理在什么地方？我跟你讲讲这些事情呢，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是不断的发生，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发生，不断的悔改。这属灵的生命的道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好不容易走啊，弟兄姐妹，好不容易走啊。当彼得问耶稣说，我原谅人家七次够不够？耶稣说70个7次，意思说你坚持下去，至到一个地步，你原谅人家的时候，你就很自然成为生命里面属灵生命的部分，你流露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会原谅人家，就是会原谅人家。弟兄姐妹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到了神学院的时候，杜基同学是一件事情，我读了一年多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也不过如此。到香港去念神学，不会广东话，又哑巴，又那个耳聋，那就根本就是发挥不出来，什么谭从容第二，什么都没有。那么我就在祷告的时候跟神讲说，神啊，这不是第二的话，那么你让我做一些差不多的吧。那就祷告了好久之后，心中出现了一个问题，说你这个人有没有重生得救啊？哎，我问我自己啊，我心里面想，这怎么讲的呢？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不是基督徒是什么？那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圣经没有说从小在教会长大就是基督徒啊，所以一说没有真理支持我了。 那么我说我青少年团去参加，主路学也参加，小小的时候就这么长大，我不像我的弟弟去教会就打架。那么我想一想，这个也没有圣经的真理跟我讲说你有参加这些聚会就是基督徒，就是重生得救。那么我跟自己讲说，既然我最少也有读圣经，有祷告，也有奉献啊，那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圣经当中也没有讲你是基督徒。那有的时候我跟神讲说，神啊，我这么爱你，那难道我就不是基督徒吗？那神就跟我讲说，那昨天呢，想一想，昨天不爱神，今天好爱神哦，那昨天不得救，今天得救吗？所以我就开始混乱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开始混乱了，我心里面想说，神啊，你帮我一下好吧，我现在怎么办。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有一天就在那边收拾皮包，我说回家算了。你叫做传道人，自己没有信耶稣或者没有重生得救的把握，你做传道人做什么呢？那我就跟神讲说，我就回家算了。我发现一件事情哈，当我开始明白真理就在圣经当中，我今天有没有信耶稣，我今天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今天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在我的感觉，不在我的感觉。有的时候我问人家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呢？他说，哇，我好爱主啊，我这段时间真的很爱主啊。我说，如果有一段时间你感觉不爱主，你是不是基督徒呢？哎，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肯定有啊，谁能够信耶稣之后天天都感觉爱神呢？如果你可以的话，感谢神，但是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没有这样的。有的时候我很苦，勉强自己读圣经，然后跟自己讲，读来读去都是这样的，那读做什么？后来就试试看，三个月不读好像也不生病，那心里面想，这个也不见得就是那么是什么秘诀啊。那心里面想，这样的话我还算不算是重生得救基督徒呢？就说真理叫人家得以自由，为什么我做基督徒就显露了这么多的困扰里面去呢？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你们都没有这些困扰，感谢神；如果你有这些困扰，也感谢神，因为你很正常。但是不要长期在这个困扰里面不出来，那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耶稣答应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如果不出来的话，给人家看到耶稣讲的话是真是假呢？耶稣答应你相信我，我给你丰盛的生命，但看你基督徒不丰盛的生命，其他人怎么看呢？我们羞辱神的名字。那在这种的情况里面，到底是耶稣讲的话出问题，还是我们是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出问题呢？那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些问题。弟兄姐妹们，所以我就说，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操练的过程当中，不断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讲说，神，我愿意做得更好，我愿意更完全像天父那个完全一样，愿意像圣经所教导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因为在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出来的话，我们再做十年基督徒二十年基督徒，那个好苦啊，好苦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要见到很多人来教会，我们要见到很多来教会的人都喜乐，都有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这是我们神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你说这么讲大概大家都可以明白，那怎么做才能够使我们那个真正做一个基督徒能够也可以做得好呢？那我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在圣经当中。第一件事情，请大家记住，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算是老大了，当时教会好像没有说牧师，但是有长老，他是使徒里面最大的。那彼得呢，有一次就给保罗骂了一顿，会不会记得这件事情？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二章11节到18节里面， 当彼得、保罗这一些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外邦的信徒在那边，就是说基督徒，但是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是讲希利尼话的外邦人的基督徒在那边。那么当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来的时候，彼得就觉得，哎呀，我们犹太人的规矩是犹太人不能够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他就赶紧站起来，他就赶紧避开了，就以为说，不要给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看到我跟外邦人的基督徒吃饭，那么他赶紧离开。哇，保罗这个人的脾气哈，就不得了。你叫保罗这个人如果申请做教会牧师，没有什么教会请他的话，他脾气不好，他当场就讲了。他讲什么呢？他指责彼得，他说还受这个律法的捆绑。他说就如我们所爱的，就是他说那这个讲彼得还受律法的捆绑。你知道哈，我不叫你们了，如果我被人家在公开当中这样来指责的话，我就算不跟他当场吵起来的话，大概这个人跟在我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大概就算了，对吗？以后不跟你来往就好了，那算是我大量了，好吧？你这样公开得罪我，那你知道彼得怎么讲呢？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他就这么讲：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神所赐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也都讲这些事情。那彼得写信去给他的收信的对象说，我们要听保罗的话，因为保罗写的东西都是真理，都是出于神的。我说彼得啊，以前就想说原谅人家七次已经太多了，那么这一次公开给人家这样责备，还能够站出来替保罗讲好话，我说这个度量太大了。那你如果明白彼得的话，我相信不是原本的彼得，是经过操练之后、属灵生命的增长改变之后，那个彼得就充满着真理里面的自由。为什么自由呢？你曾经被人家责备过，心中很不好受，名声被破坏，很多人都听到了，但是彼得呢，就因为真理的缘故，耶稣说你原谅70次，他就能够真的在原谅的那个操练当中，整个生命改变。改变之后呢，他心中没有恨了，心中没有就是被任何彼得就是被这被那个剩下来的那种的阴影来捆绑他，他就完全释放了。完全释放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完全释放的人，就真理在他里面流出来，那个丰盛的生命就在当中流出来。你看到这个美丽了没有？弟兄姐妹们，你说有人得罪我，或者我得罪人，这个在人生的道路上常常会发生的，你不要以为稀奇。重点不是谁得罪我，或者我得罪人，重点不在那个地方，我们人都有软弱。重点在于人家得罪你的时候，你是被捆绑还是释放？你是在就是恨当中、怒气当中过生活，还是能够真的坦然的面对自己说，因为真理使我得到释放，使我得到自由，我今天心中没有恨，没有挂念着这些事情。你能够不能够做到这个？如果你要做到这个的时候呢，真理答应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就必须要操练。为什么这样讲呢？必须要操练呢？如果你读彼得就是彼得的后书的时候，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们看到什么？彼得后书第一章那边，彼得就怎么讲呢？正因这缘故，你们要殷勤分外的，不是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开始，然后他说殷勤什么呢？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样的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浪不借果子。那么他讲到这一些的时候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这是很美很美的事情，很美的事情。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第十一节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说彼得怎么操练到自己的脾气受控制，操练到人家得罪他，他能够学习到完全的原谅，完全的赦免。你记住哈，不原谅不赦免不是对方的那个问题，是自己被捆绑住了，自己受苦了。所以耶稣基督来要释放我们，透过真理释放我们，透过圣灵的工作来提醒我们，他要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祷告，说神，我愿意，但是我可能不够力量，求神给我力量。我可能不够坚持，求神给我坚持。我学习了三四十年时间，今天跟你们讲一讲，我还没有学得很好，但是我在基督里面，我就心中没有任何人我觉得我有问题，或者说有摩擦，或者有怀恨在心不能够接纳。我没有，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名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发现到耶稣基督愿意舍命在十字架上，要拆掉这一切使我们被捆绑在黑暗当中，又释放我们得以自由。我说我今天是基督徒，我就是最有福分的人。如果我是基督徒还被捆绑在那一些困扰当中、妒忌当中、不满当中、生气当中，那么我怎么做基督徒呢？我怎么样可以享受基督的爱呢？基督丰盛的生命呢？然后我就再跟大家提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有没有人熟悉约瑟的故事？那我名字叫约瑟啊，英文名字哈。那我到非洲去的时候，我就没有预备一个名字，因为他们都叫我 Malam 就是宗教老师的意思。那么他们觉得 Malam Wong 还比较容易记，因为 Wong 就是一个音嘛哈。那你如果说我是啊 Mustafa Abu Bakar 什么，那个太长了，就是 Wong 很容易记。那么后来我到一个乡村去的时候，在沙漠旁边，我跟师母还有孩子们送一个女孩子从一个乡村到这个地方，那么送就是帮人家带一个孩子到那个地方。那我们到那边谈天的时候，突然间沙漠起了大风，这个大风暴跟着下了一场很大的雨。这沙漠地方有这么大的雨，少见的。那我们男的就被困在一个小草屋里面，女的师母跟孩子们就困在另外一个小草屋里面啊。那么那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那么就问那个主人的意见。那主人说啊，你讲什么呢？我其实里面想讲约瑟吧，约瑟故事啊，回教徒很熟悉哈，所以有讲约瑟。后来讲就觉得我就叫约瑟吧，我就叫我约瑟就好了，那个这故事还蛮不错的啊。那后来我就开始用那个名字，但在非洲的时候不多人叫我约瑟。约瑟呢就是啊 Yusuf 啊阿拉伯话。那么无论怎么样，我就很喜欢约瑟这个名字。为什么喜欢约瑟这个名字呢？我就觉得约瑟这个名字哈，真理就能得自由啊，在约瑟的身上呢，就完全表达出来。怎么讲完全表达出来呢？那我就列几节经文，大家听哈。创世纪第37章20节，虽然那个哥哥们哈、弟弟不在哈、本家面不在，那么前面有十个哥哥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把他将他杀了，丢在坑里面。你知道这哥哥对一个弟弟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就不是平常看不出来了。这个弟弟不好受的，这个不好做弟弟的啊。哥哥这样对待他，那么你心里面想一想，你的家庭里面 十一个男的，后来小弟弟出生了啊，那么全部的十二个男的。那么既然前面有十个男的就是不满意你，就是可能说恨你，或者说不能接纳你，到了一个地步要把他杀了，你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我希望我们家没有人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哈，家里面的有人就是预备杀你的，有没有这样情况？大概没有这样情况，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啊。那后来他真的被丢到坑里面去了。那么37章27节呢，有一个哥哥就觉得哇，这样对待弟弟不行，但是已经把他丢到坑里面怎么办？后来看到有做生意的撒玛利亚人，不是以斯玛利人经过了，那么他们就说不然我们把弟弟卖给这个以斯玛利人，然后就跟爸爸讲说给野兽吃掉了啊。那么这哥哥啊这样对待弟弟啊实在是很不好受了哈。所以呢37章27节说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这个把弟弟卖掉了。约瑟不是笨人啊，他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不要他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卖人之后呢，就转来转去，到最后的时候呢，给一个老板买去了。那老板买去的时候呢，他就在一个这个老板的家里面做一个，就是说服侍这个家里面的老板娘呢，还有其他的事情。那老板娘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看到约瑟最美的话，就开始有引诱他。到39章第9节，约瑟怎么讲呢？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我不能够做这么大的罪，犯这么大的罪来得罪神。”所以约瑟的心中一直在想：无论世界上有什么引诱试探的话，我想到神，我想到神的话语，因为只有神的话语使我能够完全得到释放。那约瑟有没有得到释放呢？约瑟拒绝了女主人那个色情上面的引诱，他有没有得到释放呢？短暂来看没有，因为他被放到监牢里面去了，关在监狱里面了。所以有一些人说哇，你爱神爱神，你还受到这样的痛苦，那你爱神就爱错了，为什么还要专心来爱我们的神？那约瑟就被放到监牢里面去，那放了几年时间。后来呢，有两个人晚上做梦，是法老王的，也就是酒政啊这些啊，他们呢、做梦了之后，那做梦了之后，约瑟跟他们解释了梦，然后约瑟跟他们讲呢，如果你们出去的时候，你蒙法老王的恩典，请你纪念我哈，求你纪念我。那40章23节，酒政放出去之后，就法老王就重新就是给回他的一个这个官的位置。但是23节，酒政却不纪念约瑟，仅忘了他。仅忘了他。那你知道无端端的坐在监牢里面，监牢不好受的。虽然当时呢是封约瑟做监牢里面的什么那个牢长，做牢长不好做的。有谁要做牢长？你没有做过长，比如说村长、部长，你没做过，你要不要做个牢长？也是长嘛，对不对？这不好做的。这谁愿意去到监牢里面呢、那个肯定就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整个约瑟到底他心里面想什么呢？心里面想什么呢？到最后的时候，因为那个迦南地方饥荒，那么埃及也饥荒，但是因为约瑟在埃及被升作宰相，那么他就得到神自己的启示，以致他们储蓄了很多的米谷就是很多的丰富的食物。所以后来迦南地方包括约瑟自己的家人，他的父亲雅各跟他的哥哥还有他的弟弟便雅悯，这些人呢，他们都是那个区域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们又到埃及去取粮，去换粮。到最后的时候，约瑟就跟他的哥哥们见面，然后讲说他是谁。哇，那哥哥们吓死了，你现在做宰相，那我们又是来跟你求情的，讨食物的，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东西吃。他们吓死了。创世纪45章第5节，这是圣经当中最最感人的其中一节经文。约瑟讲什么呢？现在他跟哥哥们讲，现在好了，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 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要保全生命，生命，要保全生命。你看这个约瑟哈，从整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没有埋怨，没有报复的心情，完全不被这些所谓家庭的不幸来毁掉他的一生，完全也不因为他遵循神的旨意，听神的话，守神的真理，被放到监牢里面，无缘无故的就遭这些很不幸不公平的对待。他也不怀疑神，他知道神有神的时间，他知道神有神自己做事情的方法，他就完全顺服，完全顺服。一个人可以完全顺服的人呢，是一个完全可以把事情交给神的人，完全可以把事情交给神的人，就是说能够很放心的交出去，就不要自己抓，因为自己抓的人通常就害怕失去，那害怕失去的这个心情本身呢，就没有释放，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要抓世界上的东西，耶稣说你怎么能够一边抓马门一边要抓神呢？你不能够抓两边了，你一定要放，放掉的时候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约瑟就明白了这个真理，真理叫我得到自由，那真理就是我遵循神的话语，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一定以神的话语为重，我不考虑其他次好的，我就抓住神自己的话语。神说你相信我就必得救，我相信神就必得救，就算我晚上很久不能睡觉，就算我好像很不顺利，我还是不怀疑神。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彼得就讲说，这个真理怎么能够使真理成我们真正生命的部分呢？他是说操练，你操练的过程怎么样呢？你操练一个东西，然后完了你继续操练，继续操练。所以他就列了一个名单下来，他就说你们操练的时候就必须有什么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读了，就是约翰后书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开始，他第五节开始，他说你要操练信心，要操练德行，要操练知识，要操练戒指，要操练忍耐，要操练敬虔，要操练爱人的心。哇，这些都要操练，这一生人都操练不完了。弟兄姐妹们，我人生当中其中一个操练呢，花了很长时间。所谓很长时间呢，我有的时候得罪人家或者人家得罪我，我操练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过了，然后可能会再发生。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拖了很久很久，大概1983年84年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家里面去洗手间的时候，一个黑影经过，一闪就过去，吓到我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晚上一个人不敢睡觉。哎，我做传道人了，那事情没有严重化。到1989年，我在墨尔本，就是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去做了。为什么呢？有一个牧师答应人家主持一个丧礼，就有人家去世了，主持一个丧礼，他临时不能去，他打电话叫我去的。那我也不认识这些人，也不知道他是谁，姓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去了，开车就进到墨尔本城市里面一个殡仪馆当中。我一进去的时候就很不舒服，为什么很不舒服呢？这全部都是拜佛的，就挂着这个什么莲，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哇，那个风吹了，就看那好像到处都是鬼那样，那种的感觉。那么那个棺木又是很传统的棺木，红红色的，两头高高的。那我心里面想，这是什么时代还愿这样的棺木啊？那一天呢，他说好，我们先请黄牧师讲几句话。我心里面想，这个讲说你就平平安安去地狱好，还是说你要上天堂呢？我也讲不出来呢，因为不知道，也知道他还没有信耶稣。那我心里面想，哇，这个牧师怎么叫我来这个地方？我也心里面想，你这么笨，为什么答应他？那一天讲的时候呢，没有人听，为什么呢？因为哭的哭，拜的拜，烧香的烧香。那我心里面想，浪费我的时间，跟就更糟糕了。 他说牧师啊，我们这个下土的时候你祷告一下。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么大的坟场，这个墨尔本的城市里面车一转我就迷路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那我知道那个坟场，所以我大概知道那个地方，所以呢迷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死人活人都在那边等了。我就在坟场外面，大的这个坟场外面就是 cemetery 门口，请人家排帮我查一下第几条街第几个号码。哇，开车进去的时候算第一条街第二条街，那么要北街南街，这么大的地方了，我一直开一直开，开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他们等得很不耐烦了。为什么？因为老人那个棺木不能放下去啊，牧师还没有祷告啊，我不知道谁跟他们讲的要祷告才放下去，他们也不是基督徒啊，所以为什么要牧师来祷告呢？所以那一天呢，到那边的时候心里就是很难过，很皱着眉头，就是说好啊，那么我祷告完，我就是简简单单讲几句，我说下土吧，平安吧，就我就走了。他平安不平安不知道，我就一点都不平安。哎，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初我还没有注意，我师母在家人在的时候我都没有问题，我一出门就是一晚上睡觉那个黑影就这样嗖过去，我就整个晚上醒了，一天醒两天醒一个礼拜醒两个礼拜醒，你知道很苦很苦的事情。我跪下来我进食祷告，我说神，我是属于你的，我说这个东西肯定是邪灵，那我是属于你的，我就奉你的名把它赶走。赶是赶，眼睛一闭起来黑影又过又醒起来，眼睛一闭起来黑影又过又醒起来，你知道多痛苦吗？有的时候出去带领聚会，哇，几天都没有睡觉，站上去讲道，我心里面想我有什么好讲，我自己没有自由啊，我有什么好讲，我自己被捆绑了有什么好讲，我可以讲一篇大道理，但是我没有得胜的，我有什么好讲，你知道多苦吗？一年多的时间我从来不敢在教会讲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怕弟兄姐妹跌倒，我们的牧师被鬼打倒了，我怕讲啊，我怕讲，很久没有睡觉，很久没有睡觉。弟兄姐妹，当然我后来就完全得胜了，时间拖很长了，拖了一年多了，八九年拖到差不多九一年才开始过了。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真理必然使我们得到释放，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但是那个不睡觉的一个结果给我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我从来不担心我晚上不睡觉的，因为我曾经十几天没有睡觉都没问题了，所以我从来不讲我昨天晚上睡不好所以今天不能复试了，我从来不讲，因为根本不影响我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这样考验下来，考验下来，我到处去服侍，他们说累了，牧师累了累了，我说你们就唱诗歌的时候不要站起来吧，对不对？那天在北京带领聚会，每一场聚会都要我讲一个多小时，前面唱诗歌半个小时全部站起来，他们坐下去的时候轮到我又继续站，那么我讲完下来他就说大家又站起来再唱，那我说你给我坐一坐好吧、啊、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是神透过过去一些就是透过邪灵来训练我，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啊、我从来不会介意我是累还是不累来服侍神，因为我总是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够用。所以你明白一件事情，当你经过这么多的时候，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一个这样的困难当中不被释放出来的话，你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永远被捆绑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心中有任何地方困扰着你的话，靠着神的恩典操练解决它，按着神的真理来解决它，不要放在心中，不要等时间过久一点希望忘记，那不是办法。
因为时间到的时候，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又开始出来了，我们要把它解决掉。所以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们？就是要操练真理，使真理就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知道那样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自然的流露出来，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发现我们做基督徒好蒙福啊，好幸福啊！因为世界上谁会救我们脱离这个毒钩呢？谁呢？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完全得以自由。阿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自己的心意，就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到神你自己给我们完全得以自由，得到释放，得到丰盛生命这个属灵的恩典。所以每个人心中都盼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得到，求主帮助我们，没有得到不是因为不能得到，没有得到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操练还不够，求主帮助我们，求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因为可能我们会失去今天，但是我们不要怀恨连连。主啊，你接纳我们，你赦免我们，释放我们，以致我们在真理里面完全得以释放，真正活出神你自己的应许，那个丰盛的生命是何等美的生命。感谢主，你自己的应许是又真又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